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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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。
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。
南无正法满明菩萨。南无相法轮树菩萨。
南无相法轮树菩萨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好，各位菩萨，我们来讲这个大乘起信论啊，第三解释分啊，分三，一个贤是正义，第二对治邪知，第三分别法趣道相。第一个叫贤是正义，贤是正义就是一心二门。二门就是真圆门和生圆门。我们讲的真圆门，真圆门就是啊，我们讲离言真言，离言真语和这个一言真语，也就是说啊，也就是离念真语啊，或是一言啊，一言真语。那么说这个啊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啊，离言真语啊。也就是一味真语，一味真语就是啊，所有法它这个都是真语。那么说我们这个啊，虽然一切言说都假名无实，但随妄念不可得故。言真语者，亦无有相，就是真语没有相啊。一切言说假名无实，就是我们说开口讲话的，也就是我讲虚空。就是你大脑子里的虚空和你嘴巴上讲的虚空都不是真实的虚空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说真实的虚空呢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外面的虚空是你大脑的虚空，但是说你嘴巴上说的虚空是言说虚空，但呢不是虚空的本体。虚空的本体的话啊，它是一个绝对状态，绝对状态它没有相貌，也没有言辞，没有言辞没有相貌的那个真语啊，那个叫离言真语。但是大部分我们就是一生下来啊，就活在啊言辞上或者是意念上，就是说我们一生下来看到虚空，一定认为有一个虚空在对面，然后写出个名字，它叫虚空。但是呢，你在运字写下来的虚空，在纸上写下虚空，不可能，就是说这纸上是虚空嘛？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，在那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为什么我自成佛道，立名无量寿，尊称无字号，在西到彼国。就是说我成佛立名无量寿，不是无量寿经，是另外一个无量寿经本里面叫立名无量寿。啊，立个名就是叫一言真语。一言真语就立个名，实际上这个名呢是指向某一个地方，指向某一个地方。我指么样，就是说啊，你像阿弥陀无量光时间呢，阿弥陀无量寿空间呢，就是说它空间跟时间，但是我们的空间时间是我们意识的空间和时间，因为意识的空间和时间是二元对立，而时间的本体呢，它就是真语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但是我们的意识对面的真语呢，它是有生有灭的。为什么呢？从言辞上讲，我口上讲无量光，我的绝对不是外面的无量光无量寿。第二个，你意识上的无量光无量寿也不是外面的无量光无量寿，也就是说这样的是意识里面言辞说的都是假。但是呢，离意识离言辞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却不知道真语不生不灭的真语才是骑着我们有言辞有言说。就是说我现在为什么演说呢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性，我们叫一个离言真语，一个心性。心性是离开这个身体，因为身体也是我的大脑意识里面一个概念而已，就是我的生命感觉到有生命存在，也是大脑的一个概念而已。真正的生命，真正的身体在第一义里面，它是离言辞的，它是不可思议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要意会到，对，也就是说你意会到这个是它唯有相貌，第一义是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不可议，世间一切法不可思不可议，就这个意思，就第一， 就是皮子章第一句，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出来就知道了。就是说你开口的时候，你一开口就离异，就是说不能说不要言辞，但不能与之作言辞，就是说言辞这是谁顺而已，谁顺就能像虚，我看到虚空谁口说虚空，就是说意念是谁顺出来，谁说他的第一意谁现出来，那是在谁顺出来的这个意念，你就了知它是不可思议的，可思议中不可思议，因为我可思议就一定有个不可思议，就是我有言辞就有一个非言辞，就是我讲桌子，桌子肯定是非言辞，就是那我言辞肯定不是桌子，因为有个桌子才有言辞，就是言辞叫谁顺，后面讲叫谁顺真语，谁顺就真语肯定会谁顺会印出来的言辞，但是言辞呢是一个表达，真的，我这个表达不是真实的，就是你的大脑子和你的这个言辞啊，都是一个表达它的存在，也就是说可思议因为它不可思议，言辞因为它无言辞，明白吗？所有言辞肯定有个东西在那个才言辞啊，就是有个虚空我在讲虚空，但虚空非虚空啊，就是，所以你讲虚空它一定是非虚空，就是你看到虚空一定是非虚空，也就是说它没有意识，没有言辞，叫不可思不可议，不可思不可议不是看不见物主，恰恰在可思议中，因为可思议也不可思议，人家常佛，常佛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叫常佛，但是呢你就叫常佛，那常佛叫谁顺谁顺意，就是不谁顺，就是懒了你就说哎，那是懒的是吧，所以叫谁顺，谁顺真语，就是说有个这个谁顺，谁顺后面一个呢叫真语，它一个不生不灭的体，明白吗？你把这个意思搞成这句话就听懂了，然后但我也就是因为他讲理眼真语嘛，不是讲一眼真语，一眼真语他后面说，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讲理眼真语，就是理眼真语他就离开一切言辞，离开一切意念，对吧，就是说我们讲叫圆心是吧，所以这个名字都是写来写去都没有用，外面的像都在意识上，就是这个念呢，这个念啊，都是你啊执着出了。你执着这个念，我们无生来执着于这个对你的念，知道吧？大家第一意就生出了无量个念，就是你的念是一定是假的，你一个念假的，所有念都是假的，就终身不可得，是吧？那就是说言辞是假，所有言辞都是假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，就意味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人是有感觉到完全很，就是说能够意会到的东西，是吧？嗯，就是说，比如呢，所有言辞，那我们众生的烦恼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一文字嘛。你讲烦恼，好像是很多的烦恼，你就很多人呢，你要跟他坐在一块，不聊烦恼，他一点事都没有；一聊烦恼，他开始跟你讲烦恼，他从头到尾都是烦恼，就是发现他烦恼很多的，是吧？他一点都没有忘记。就是他烦恼就是他觉得哎呀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啊，然后从委什么样的委屈什么样委屈从头到尾的说，就发现哦原来他有那么多的烦恼，有些人在他在你面前站得好清健好庄严了，感觉好像佛一样，开口讲话的时候慢慢的已经慢慢的见了，把他烦恼已经他发现了是反复，知道就是说就像那老师一样，是说因为老师也会上厕所嘛，也就是说你在你心中很珍贵的那个人，如果不小心就看见他很多的这些过失，是吧？所以尊生呢，都是一言说，因为这个言说啊，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烦恼。意识，那说一切意不可得，意识这个意念不可得的话，就尊生不可得嘛，是吧？因为尊生就是意靠意维持的嘛，是吧？那文字不可得，一定文字就是说。你只要去把它起个名字就是错，那就无名嘛，平等了嘛，是吧？没有一切都没有名字嘛。第二个，尊生没有了，尊生就没有了，就可思可议的不是大脑子就是口言嘛，所以口是非尊的，就是说这样你开口就是错呢，开口都在言辞上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也不能离开言辞，他后面说也不能离开言辞，因为言辞是表里它是真语。一言真语或理言真语，就是说离开这个言辞的话不能表，就是说 这样你就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一定一个念头出来啊，对吧？一定一个，你每个众生一个念头出来，因为念头是生灭法，不可得嘛，就众生不可得，也不能说没有众生，众生不可得，所以众生呢，把念头当作可得了，但是念头还在，念头是表达后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真语，就这样的念头出来，一定有个对面，是吧？就是你念头，你眼睛看着我不有一个对面吗？是不是？因为有对面就有念头啊，这念头是表啊，是吧？我是它的体呀、啊。有体就有表嘛，不可能看着我看不到我嘛，看不到我也是有一个看不到我的念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众生的念是存在，所以所有念头都是表达你的真语，知道吗？所有念是这样，那说你不能表达真语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二元对立了，是吧？二元对立就是说啊、你到了北京回来以后本来就没有了，但是你一个名字就念念不忘，是吧？一个北京或者天津有个名字，第二个呢，有个到了一个境界，是吧？这个念头一直把那个境界往出引，就说你到北京以后，到了上海了，看到上海还想着北京，到北京还想着上海，因为一个境界在大脑子里面，所以一直在烦恼，就是生灭法，是吧？我真如本不动，但是我们一直在动，是吧？一直在牵挂忧患，就是虚幻嘛。那本来是没有的东西嘛，你就说这个真语不在大脑，大脑这要是真语，那死了不就没有了吗？是吧？那还可以烂掉呢，是吧？如果言辞是真语的话，那言辞疏烂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就人写字手一撕不就完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真语是不会坏的，是吧？这样不能坏的东西，你一定要在不可坏的那个上面去观察，对吧？所以不可坏，什么都有不可坏呢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不能够。啊，不得念，对吧？后面呢，他有这个说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言他这个问话啊，就是说言说之机啊，因言欠言。他说匿名什么？匿名就是言说之机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你明明说了一个真鱼字。名字像，就是说我在讲真语的时候，怎么可能说它没有像呢？就是言之之机，就是他也是一问，一问一答，就是我们就是是疑，所以就是说刚才其实这个刚才已经讲开了，就是说怎么没有，就说不是在讲真语这两个字吗？这两个字啊。这个你讲真语这两个字，就是说为了众生了解真语啊，故给他起个名字，他叫真语。为什么要起个真语的名字呢？就是言说之机，就说所有言说的名相啊，到真语这个名字，到了极点，就是不微不汪，名叫真啊，不异不变，称为余。就是一些名字，它都有微和弯，微就是说它不是，就讲真语，它并不是那个真语，就是因为讲的这是言辞。他说言辞它是微，它是弯，它是有变异的。那变异，它的变异，但到了极点的时候把它名字叫真语。那什么叫极点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呢。所有东西它有种种差异分别相，就是说不一定说讲的是真语啊，还可以讲了别的东西，是吧？那真语呢是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是宇宙的实相。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拜佛呢？因为佛是宇宙之基，就是说宇宙里面所有的生灭相啦，或者是菩萨相啦，或者是法啦，或者是通向于真语的法啦。就是说，你看菩萨这个世界是六道万行，阿罗汉这个世界是空解脱，就是天人呢是十善，就是我们人呢就是五界，或者是说地狱、恶鬼、畜生是三恶，是吧？贪嗔痴。他说他这个跟这个名字啊，他都是有一个次第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这个瑜伽的真实相是什么？就是真瑜。真语就是佛的意思啊，所以真语是 这个世界的最究竟处，是吧？看到佛的时候，看到究竟了。他说看到究竟的佛不生不灭，所以呢，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真如，真如是通向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啊。真就是真实，真而不微，是吧？比如说如，它就是如语吗？如语就是不登的意思啊，它是真实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因缘欠缘，什么叫因缘欠缘呢？欠，立名之意，也就是说你既然要欠取一切相，何必再立一个言说之己的名字相呢？要起一个真语这个名字呢，就是、这意思。然后因缘欠也就是说，为了利益尊生，令尊生了解不微不妄之真，不必不变不异之余不得不起一个欲缘之相，迁除一切欲缘之相他这个人说，好比我们打坐的时候念阿弥陀佛，念完以后开始杀净嘛，杀净之前不有敲了三下木鱼嘛，就是说大家就立即就知道要静下来了，是吧？要静下来了，就是。那我说这个静下来的时候，那个上下木鱼是静还是不静呢？就是说，就是那个上下木鱼是静还是不静呢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上下木鱼呢，就是它就是在告知我们的这个静。就是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锻炼？我中午跟那个眼倩在外走路也谈了这个话，就是小孩子一生下来，他肯定是二元对立，就是说一言一语，就是说一这个嘴巴讲话，一这个大脑看见了世界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虚空之事，就是看到虚空，他一定有个虚空的念头，觉得我虚空念头不欠缺的话，那么说他真语不能显出来，是吧？他首先呢，就是说真如是宇宙的最究竟处，但小孩子根本不知道，他认为就是虚空，大脑子就出来了。第二个，妈妈我要虚空，就这样言辞就出来了。他就说小孩子根本没教，他再单纯，他也没办法认识到那个真如的那个层面，就这样说，你菩萨的层面都没有，他跟那个动物没什么区别，跟他讲再多的话也听不懂，对吧？那我说慢慢的他长大，慢慢长大就完了。就说要做好事这个人不能做坏事，慢慢的他越来，就是说人家打你要学会忍啦，慢慢的要有修养啦，就是说他一层一层比一层高一层的，达到真如这个层面的时候，那我说这个才有这个真如这个名字出来。你对小孩讲见人在变，你就是写真如两个字，他还是执着于真如之名，执着于真如之口，是吧？他不知道真如是无名无相的，对吧？那说这个，但是呢，他一个是立这个名，第二个呢，要立这个名之相，就是讲到真如，你就会想到真如，就是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，就说他会跟我们这个境界，跟我们的修行，他一定是有关系的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讲到真如，你就立即知道了第一个知道他的究竟之名，他的体用，知道呢讲真语这个名字这个是让我们进入到那个体上去，就是我们家讲枝头指月亮一样，就是首先用枝头指月亮，但是这个指肯定不是月亮，就是说但是呢一定要用指月亮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如果这个指不出来，月亮不会显出来的。也就是说这个名字起出来目的呢，是要你放去指头去取那个月亮，这样一般会跟比较主的人呢，这样一开口的话他就知道他的本意，有人像狮子跟狗，是吧？狗呢就是说你用这个用手啊拿起这个石头啊往外扎的时候，那个狗啊它老是看着你的手，就是你手这样举起来，它对你的狗你看吸出了出去了，你手把石头扔出去了，但是呢那狗是不一样，它是盯着你的手的，你说拿回来狗不会跟着追的，但是呢那个狮子也不一样，就比较优秀的狗啊 就是拿起石头把石头扔出去，它会跟石头走，然后它不会跟着石头跑。就是说，比较很理性的东西呢，都能知道。他就说，谁说指头会看向月亮？他一般人呢，比较很差的人呢，就看着这个指头，他绝对不会看月亮。你观察一下你自己，是看指头是跟？如果你看指头不看月亮，那跟那小狗有什么区别呢？是吧？如果你要是看到月亮，那你就把指头就丢掉了，是吧？所以以言歉言，就是说以预言、以言辞断言辞，就是说言辞讲出来目的呢，是要你见到真实处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，所以我们早上出来，我为什么提出和尚桶呢？就知道我是为出家来，我为了成佛，我为了解脱，绝对不是为出家而出家，是吧？还有境界。就是说，社会上愚痴的人是非常多的。你比例来讲，为工作而工作，是吧？为成家而成家，为传，就是养儿子，为养儿子传宗接代而养儿传宗接代。那这样的人都跟狗没什么区别，知道吧？所以为工作而做，为赚钱而赚钱，这些东西跟狗没什么区别的，对吧？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，你说这样多不多？对吧？钱存的很多，从来不用，赚钱赚钱就存，然后呢，银行里不停的在那个存着的数字啊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你让他用的一分钱都是不舍得用，对吧？就是用一点点，心痛的要命，是吧？就是啊，就是稍微等于买贵了一点，等于买好了一点，心就好痛，是吧？就是不舍得用，就是拼命的赚钱，拼命的往银行存，然后钱数字存这上数字越来越多，这就是为赚钱而赚钱，他不是为了。或者他或者就是为了赚钱，赚钱就是为了活着，他就这样的搞一辈子。你说这样多不多，是吧？他肯定很多了。一个人有了境界的话，他用种种方法可以代替钱的。比例来讲，我赚不到钱没有关系，我可以修身养性呢，这样快乐啊，是不是？干嘛非要用金钱来代替呢？因为他被钱给迷惑住了，知道吧？他因为金钱才是第一，他大脑子里想的全是钱。前面那在开店做生意的人呐、啊，他是数钱，然后他儿子也跟着一起数钱。他带着孙子住这块数钱，所以他的一大家人就是一辈子就为了搞钱，就是这样的人，或者是他已经没有意义了，知道吧？就跟狗没什么区别，你说这些人，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的，出家人呢，做任何事情他是有目的，要指向于真语，知道吧？讲真语要指向于真语，然后要把言辞和念头丢掉，看到。那个真实的那一面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有言一定是离言，是吧？有念一定要离念，是吧？离念就是真语，离言就是真语，就是一切离念啊，它就是真语，就是你真语就是你的真心，是吧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是大老子，离也不就是真语吗？离也就有些就世界就是你的心嘛，法界就是心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面都默默的骂自己，哎呀，我原来跟狗一样。哈哈哈，就这样的人才有忏悔心啊，对吧？你才知道自己以前用功用错了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原来跟狗没什么区别。所以过去一个禅师啊，那一个法师，就是说你跟狗一样，从此以后啊，原来我跟狗一样，原来他感谢他自己的师傅给他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，所以每次写信，你的狗，你的狗。就是他感觉到这是一种警示，他说我不应该跟狗一样，我应该要学习，要把自己的那个二元对立的这个心呢，想法子把它迁去掉，对，所以匿名一言欠言，后面就是说持真于体，持真于体无有可欠，就是说言辞可以欠掉，是吧？可以迁去掉。还有这个意念、念头也切的，就是它本身叫欠的，是吧？言辞一失就没有了，是吧？嘴巴讲话是每天变化的，就是说，当老子的念头一直变化，不欠自己，他自己会欠的。就是说，你记得再多都没有用，知道？你记得，一旦你明白了理眼的时候，你记得再多都没有用。也就是说，一切法悉皆真故啊，也就是说，把言辞可欠，无有可欠啊。真于自体呀、啊，真于自体是无有可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于从头到尾，从唯识生里面也是这样说的。真于体里面是没有生灭法的， 既然没有生灭法，那我说生灭法从我们一心二门里来讲，一心即是真语，一心就是心性的。他说心性就是真语，对吧？心性啊叫做一心，我一心后面有二门，一个真语门和这个生灭门。我生灭门只是妄想而已，知道吧？但是真语门跟一心他们两个是相合的，因为一心是通向于真语，但一心呢不通向于，就是一心跟真语呢它是共法。我一心跟妄想呢跟这个生灭门呢它两个是不共的，知道吧？因为妄想当下即无，我真语呢当下即真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它是真实的，我这个妄想是虚，是假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不能说真语是假，不能说真语是假，真语跟一心都是真，但是呢假就是虚妄的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生灭就是说你的念头和言辞全部是假，但是呢一心跟真语他们是相通的。目的呢一心跟真语为什么要讲呢？因为讲假，讲这个名字或者立个名相，叫立名嘛，立意嘛，就是说立名立意的话，立名就是一心二语，是吧？意也就是说这个用名来解释它，就是说解释真语，或者说这个说真语，你马上就知道真语，我去把这个弯理把它去掉，就是一文消文，在禅宗来讲一文消文，就是说讲文的是消文，就是我讲第一义绝对的意思，就是第一义，就是说没有言辞，就是说禅佛就是在第一义里面，因为第一义呢它第一义是不可言说，就是说你在第二义后面有一个第一义，第一义呢就是以我不是有一个第一义，我第一义就是当下的本体，就是你看到我的时候，你这个妄想是第一，不能，你的妄想是第二义，但是我这边还是第一。你的妄想有两个，一个呢，常佛师父，你口出来了，然后呢，你大脑子里面呢，念头有一个常佛，是吧？而你那个常佛名字、常佛像，一定是我这边先有我第一，才有你那个假名、假意，是吧？你这个念头一定是假的，因为我印进去了，因为产生你的这个概念，就是你的果报，就是过去的二元定律的思维，产生你大脑子里面的出家人的相。但是事实上，我呢在第一义里面，我第一义说他是，但是尊生呢还因为有一个第一义法，有舍第二义，其第一义，因为第二义恰恰是第一义，明白吗？没有第一义，哪来你的第二义呢？就是说，你了解你的第二义一定是假的，你执着那个第二义的话，那就你就六道轮回生死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但是你了解第二义就是那个第一义，那就是你的心的时候，你把你自己二元定律这个定义，就像水里月亮一直是假的，天上的月亮一定是真的。所以，真理是天上的月亮的时候呢，非月亮，为什么呢？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呢？就是说，用客观态度来讲的话，天上的月亮一定不是水里那个月亮。那水里月亮是个亮亮的圆的一个影子而已。我天上的月亮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圆形的，比如里面还有很多石头啊，还有什么东西。而我们真语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你言辞的真语和你口上说的真语都是落在一个虚化的意识上。就是真正的一个真语呢，其实就是真我，真我。就是中国应该跑出来，就是从你身体里面跑出来，就是一切都是真语，就是心，又见了一心啊。他说一假，一旦假的时候，一切就是你了解真语体，但是你在离眼真语上来讲的话这个一切法皆是真，一切法皆是真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皆是真，也就是说一无可离，一切法皆同一切法以一切法皆同于故，就是无可无有可欠，就欠到无有可欠时，那说一切法皆真无可立时，就是说一切法就是明，那说一切法明，就是说你到无可立去， 这就是一些法界语叫真语。什么意思呢？欠就是消除假名，说过真语这个一言欠也，就是说不要执着于你那个就是不得念嘛，是吧？不得念，不要的念头，真语是出来了。真语相就是说你那个相也要欠缺掉。而所执着是执着的人无处可不执着，就是说你不能认为我听懂了，就是你一定要把你忘掉，把你的念头全部给它欠除掉，把你的言辞全部欠，就是说你不开口讲话了，然后没有思维了，连不开口讲话的这个念头不要生出来。一旦脑子是空的，就是不能够有任何言辞那无一法不真，就是真云明都要去掉。但是很多人学佛的话，他就很难认识到这一点，他就一定觉得我要成佛啊，我要解脱啊，有个成佛窟的一个解脱。但有没有解脱呢？有啊，但是绝对不是你嘴上说，就是说生死苦楚，哪有生死苦楚？生死是那个念头，念头没有了，生死还有吗？就是念头是因为生念头才生死的。如果你脑子念头生死，念头解脱，我这个念头是生灭法，就是生灭法。如果你不把它清除了，那你这个解脱有什么用呢？那你去生死能处理掉吗？因为你念头就是生灭的，你抓住念头脑子不放的话，那一定在生死上。如果你抓住个念头是解脱，所以佛陀讲解脱不可得，生死也不可得。你有生死解脱的这个念头，它还是生灭法的，就是涅槃也是一样的。你有个涅槃的念头，也把它切掉了，你就不进入涅槃了吗？是吧？就是说，你只要有念头，那个地方你就要把它切去，切去掉了以后呢，它就真涅槃就显现出来了。这样，他说去之在去，就审之在审，察之在察。就是审查自己啊，就是说云九经里是这样讲的。云九经里讲审之在审，审到无审之处，就是审到极处，那就是圆觉啊。就是说你看到世间的生灭法，就是讲无常无常再审之无常，审之无常，审到极处，真常就出来了。就是变成世界是无常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身体是无常，但是呢它没有审到极处，对吧？没有升到基础，不知道一切就是正常，就是说升到基础，一切法不出，它本来就是正常的，就是。所以这样落到意识上，就是我们可以瞬间，就是说，不管房子、凳子、桌子，都是落到意识上面出来，把意识一出掉，就是心，它就是心。所以你在外面去看到这外面世界，就是它一定是由瞬间你的大脑子出来，就是念头出来。只要你看到相，一定是大脑子。只要你看到相，你大脑。他说，就有相出来，看山啦、虚空啦，你一直取，一直取，取到最后面，自己不就空掉了吗？空掉以后，你就会可以证到它的实相，它是有证的，你就会看到这个，你是说不可思议这个体验，就是说你坐在你自己在房间里睡觉啊，或者是这个。你一直在审查自己就可以了。你审查，就像我看到房子，我就知道这是大脑子的房子，是不是？因为没有脑才有房子嘛，是吧？就是，但是大脑的就是房子，我一直这肯定是我们的意念，是吧？就是只要有名字，就是房子这个名字好处，是吧？名字，因为我想房子，我就知道这房子肯定不是外面的房子，因为这个是文字房子，是吧？就文字是房子，我们众生就这样的迷惑的，就搞个房产证给你，然后认为那房子就是你的了，然后拿着房产证到处跑。就是说这个名字，那我们现在明了了，这个房子肯定不是那个房子，是吧？有点地震的时候房子全部没有了，是。那说这个就知道这个房子的文字我们很好把它放下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当脑子里面那个念呢很难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外面虚空就是念头，就是。如果没有念头，虚空就是我的法身，明白吗？就是说，但是呢，我们认为法身就是虚空这个样子，不是的，因为这个虚空的这个样子是你念头，知道吧？就是因为它第一里面虚空非虚空，第一虚空就是手，它不知道自己是手，它是空性的，就是它是平等的，就是这个花是二元对立，我们看黄色的，你就是问花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呢？它不知道的，因为它到寂灭处，它就是空性的，就是。 我这个空性是变一切处的，就是说你常常会这样的观察，一直在欠，就把你这个当脑子的那个欠，外面相欠掉，然后身体欠掉，你这个能欠的念头全部欠掉的时候，你就变一切处，你就发现你自己啊变一切处，你就会找到感觉，不然的话全都在言辞上，但就要实修它，实修这样的迁除，慢慢的正于体啊，你就会找到，就是说你欠一个。你能欠一份，能够欠，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言辞，就是说我的境界，身体是我的境界，我的念头还是我的境界。那么境界去掉了以后，它就散了，自己会散掉。后面呢，《慧眼笔记》里面这样啊解释啊，还是解释这个啊，持正于体，无有可欠，一切法皆悉皆真故，一切法悉皆真故。为恐有忍呢，执着的忍呢，执着的人，这个看见真鱼之相啊，都要迁除认为真鱼的本体呢是没有相啊，没有相也应当要迁取，就是说这是断见，就是说这个尊生以为这个相要去掉，就是说有一个真鱼。就是逼着人家我的言辞要去掉，你呢，那言辞需要去见真语，那真语这个要不要切掉呢，就是说不是我离眼了，就是说这个离眼就真语，就是我的，因为口上离眼就是真语嘛，离眼真语，那离眼我们要去这个言辞的真语我要去掉才见到这个真语，那说那真语这个东西要不要切掉呢，就是真语这个名，这个呢，真鱼是无欠，没有欠处的东西，是吧？真鱼它是真实的，就是说，第一，就是说，那我说我第二意要欠处了，第二意是相，对吧？是念头，这个念头要去掉，念头要去掉，那不还就念了以后，那见第一的时候，那个第一才是离眼真鱼啊。就是说，那我说我把我第二意去掉，那第一的这个要不要欠出来呢？那是不可以欠的，如果要把第那要欠了，欠了就变成断见了，知道？肯定断见，因为我第一是第二一出来的，知道吧？不，第二一是第一的出来的，那么第一也欠掉了，变成断见了，你就等于人没有复性了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复性里面才有第二一，第二一去掉了，你就能见第一，就是吧？所以第一能生第二一，但是呢，第二一因为为了。把第二义去掉，把第一义也去掉了，那我说这个就是断见了。这个断见呢，这个断灭之见，这是挺麻烦的啊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呢认为呢，就是认为什么都要空，连真语都要空，是吧？所以真语空就断见。所以后面的解释呢，就是说但欠虚妄之名相，但不欠真语之实体。所以修大乘的人呢。学大乘佛法的人呢迁取虚妄之名相，但是呢不欠真于实体。这个那何以不欠呢？为什么真于实体不可欠呢？就是因为一切法皆真故，一切法皆真故。因为一切法皆真的话，就是一切法皆真的话，就是无可欠者，就是不能离开一切法，另有一个真于。有真于在哪里呢？真于一切法就是真语，所以呢没有另外一个真语法可以迁出。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房子这个念头啊，这个房子就是真语。那说这个真语就像水里的波浪，水里的波一样，就是我们五十年的六道轮回像水波一样，但是在真语的时候全波即水，就是说不能把这个波，因为这个波它是你的，是你以这个言辞，以这个言，或者以这个念头，我这个念头跟言辞呢，它是显真语，没有真语的话，就不能够显真语。就是说，你这个念头怎么出来的呢？就是这个念头一定从真语里面出来，所以呢，所有念头都是真语，所有的境界都是真语。这个境界只是有差别相。但是呢，你了解差别是在无差别里出来，没有无差别，哪来有差别呢？所以所有差别，它就是真语，是一，是平等的，就是全部的水，全部的波都是水， 就是不能够把钵给，为了去见一个德有的真鱼，我去把钵给上了，就是说把钵给去掉了，等于把水也给去掉了，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就是像我现在看到虚空，我的念头对着虚空，就是我这个虚空一定是从真鱼里面显现出来的，就是我们讲叫见，是吧？我的见是真鱼的作用，是吧？如果这个见都是虚。真鱼的作用，如果没有真鱼，这个波就不会出来。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波给删，因为这个波给删了，就把剑去了，把剑出来了，就等于把真鱼给出来了，把真鱼出来了，那就断剑了，啊。所以呢，一切法皆真故。如果你了解离开言辞，离开这个念头，那一切都是真鱼，啊，这叫离言真鱼，无可离苦，一切法皆成鱼故，就是说也没有什么离。就是无可离，就是说他实在离到无离离的时候无可离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真语，就是说你现在就念头这个真语，它是离，它实在是不离的，知道？是你的妄想给他立了个体。他说你立了一个名字，而真语呢，它是没有一个名字存在，也没有什么可欠的，知道吧？也就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这个相，它也没有独立的一个相存在，是你的妄想而已。就是说，但是这个相呢是真实的，就是说真实的就是鱼，因为人呢真是想欠一切法，就别人来讲一切都是假的，他就把这一切法给灭了。一切法即真嘛，就是说我们过去不是讲嘛，前假即真嘛，就是说全部假死就是真，就是假名，就是说你说没有真拿来讲呢？没有真，没有真拿来讲的，就是说你信这个意思，如果没有真理，你就不可能，就是没有天上的月亮拿来选你月亮呢？没有禅我坐着呢，你心里面呢怎么会有我呢？就是说，那个我，就是你心中的我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每个人心中都有我。如果我没有了，你心中我一自然就没有了，就是。所以你那个名，你把我叫禅佛，禅佛这个名肯定是假的。知道，就是因为它是妄心。等你没有妄心的时候，名字也流不出来了。就是你没有妄心来，就是你看到全部的我，就是你讲的那个常佛，是不是？常佛就是这个常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那个一明，其实你知道就是这个，就这样，就是而你看到我，也就是这个。所以你看到的我常佛，你心中看到的常佛，那就是常佛。你立名字，你把它起个名字，常佛，也就是这个常佛。所以呢，它全部所有的这个名和所有的假，你指的都是真语去。所以呢，一切假即是真，就是所有假就是真，就是你把它起了个名字而已，就是吧？所以一切法皆同于真语，就是诸法之体同一真语，诸法之体同一真语。就是说，你看到一切法是同一个真语，真语就是心。诸法之法相有差别，诸法之体没有两样啊，同一真语，所以叫做就是不管你是言辞还是意念，是吧？一言真语，或者是都是一个语，不带立，它没有两个东西，它就是一个东西。所以真语不带创立啊，不带建立，不是以前。啊，没有建立，今天由你来建立一个真语啊，这些比喻，像比喻在水成了波，那个波的相是没有实体的，而水呢，它就是真实，是吧？就是说水就波，你说波在哪里呢？就是波，它是一个你认为有一个波，那个波就是一个妄想。就是波呢，就是说它假，就是假的东西在哪里呢？也没有一个假可得，为什么？全部的波，它就是一个水，就像我手，你看那里一个框的，一个圆形的。人说这个我放在这个地方就一个圆，我放掉以后，它是圆的东西并没有消失，还在这个地方。就是我以为把它套了一个圆圈，你就有一个圆的，是吧？你说这里面有个圆的，是吧？就是说认为有个圆的，我把它拿掉以后，其实这个圆的并没有消失，只是你看不见了，真的。因为我这样套的，你就有个圆。也就是说，水呢，水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水变了波了，哪有一个外面波存在呢？这个波，这外面的波是一个形状而已。我这个水是没有形状的，我们看到这个形状， 因为波有形状，因为水有形状，水是没有形状的。不管变成什么样，方形的、圆形的，水都是没有形状的。这个形状也不在水里面，是没有形状的。水里面怎么会有形状呢？对吧？就是说，你看的这个圆形的，这个圆形在哪里？你说虚空的有圆形吗？虚空的没有圆形。那说虚空是没有圆形，我这个手放在外面，它就有个圆形。就是说，这个手指啊，就是你的妄想，就是妄想跟空没有任何关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桌子跟木头，这个桌子跟木头没有任何关系，因为它就是不存在。对谁来讲，它是不存在的，是吧？所以水里怎么会有一个方形的呢？方形肯定跟水是没有关系的，这样。所以虚空的一切相都是你的意识在里面建立出来的。我这个水的形状跟水的这个体啊，它是不二的。就是说，所有的形象看出来好像是有，其实是没有的。实际上，所有的相都是没有的，本来就没有，这样。但是没有不能够把它撤了，就是说，比那这个圆形的。它本来就是没有原型的，因为水没有原型的，没有原型的，没有原型的，这个水里没有原型的，你怎么抽呢？你怎么把这个原型的去掉呢？就是除不掉的，因为它没有，怎么除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桌子本来就没有，它没有了，那你要撤这个，你要把这个桌子把它破坏掉，这肯定是错误的，因为它根本没有桌子，它就是一个木头，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水，这样。我整个世界它就是没有形象，形象都是一个衬托出来，就像那树越长越大，越长越长，树啊抽啊抽啊抽啊，就是很大的一个抽搐。其实呢，对树自己来讲的话，没有的，就这样。但是我们以为树很粗了，越来越大了，其实这个像是没有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像就是说，所有的房子、山呐、山河大地都不存在，它就是一味真语。它是没有相的，是吧？它也没有成住坏空、生住异灭啊，生老病死，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都不存在。当下的生，绝对的生，它不会没有生；绝对老，它没有老，没有病，没有死，就是生老病死是不存在的，是我们把它连上去的，就是成住坏空，昨天跟今天把它连上去啊，一个昨天，一个今天，也是我们在妄想在连，他们并没有相连。它就是一个真语，就像而真语，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还有这个东南西北。那么说，他们之间是没有的，虚空里没有东南西北的，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生老病死，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啊，叫小时候，长大了叫大的时候，我们看，因为我们把它连上去了，有一个生老病死，一个从小长到大，但是呢，事实上它是没有的，这些都是没有的，就是所以呢。就是说，那我们看到的他的生老病死，那就叫做妄想，虚妄而不真实，是吧？有真者，就是说不是假，是吧？妄者，这个真就是不变的道理，就是没有变异，变异的就是说他有生老病死，就是说真语怎么会有生老病死，是吧？没有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没有变的相，它叫做语啊，反正可立的都会变异。所以叫一不立，为什么不能建立呢？因为今天才建立，明天就变化，根本就成不了真语。就是说，这样你大脑子建立一个相，它一定有变化，就是或者说你念头、妄想，它都有变化。所以这个变化的就不可得，它就不立，它就跟真语没有关系。就是你的妄想跟真语没有关系，一切就是真语。就是我常常讲，你的心没有问题，你的世界没有问题。就是说，你的这个根都没有问题，就是你的妄想，妄想就是妄想不可得的。除了妄想之外，一切都是真，就是没有相，一切没有言辞，没有相，就是相自身是没有相的，就是名，就是说名自身是没有名字的，就是说我点魂续片啦，这个字自身是没有字的，就是一点，然后一魂一续一撇一捺。就是你在写的时候，把它拆出来，一魂一撇一捺叫大字，魂一魂一撇一捺，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写字，只是你大脑子里面一个念头而已，就是我这个一魂一撇一捺，把它加到一块去，它就有一个大字，你自己说就叫大，是吧？ 那就是那外国人怎么办呢？就是你不能说你写的这个叫大便，就不能讲大字了。那要是日本人写呢，还是美国人写呢？怎么写呢？他怎么解释这个大字呢？肯定就是说你这个字肯定是有问题的，这就是说是你自己这样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字呢是不可得的，是你把自己聘上去的，就是很多聘的这些东西呢，就用字画聘出来的，肯定是人造作的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文字的自身也是真语，知道吗？他就说他也是真语，因为你聘上，你以为能聘上去，他就聘上去了嘛。但是呢，他的实体也是不可得，不可得。他的实体也是真语，就是花啦草啊，把它起个花的名字啊，我这个名字它含蓄是真语范围之内，就是这一卷全假即真，全部的假它就是真的，是吧？真语就是没有二元对立嘛，就是说。就是说，我们讲这圆觉经里讲，一切法清净，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寂灭，一切法变一切处，就是一切法就是真语，就是圆觉，就是说无一切相，离相即是真语，就是说离一切相即是如来嘛，就是所有差别之相都要离，就是真于相，就是真于相，就是这个名言辞要离。你什么呢？就是你的，其实就是你的妄想，记得。除了你的妄想之外，不能就不能欺，不能说，就是不能破坏一切法，直接在法上见。所以跟你后面是讲，就是说，青青翠竹啊，真是真语；悠悠黄花，无非般若。就是说，所有的相貌都是真于所显现出来的这个。空相就是般若无知啊，一切现成，就这个意思。般若，什么叫般若花呢？就是说般若无知，一切法本来是无知的，我们加了一个知，加了一个认识，加了一个分别心。事实上呢，它本来就是无知相，叫般若无知，一切都现成，一切现成嘛就是真语，它本来就是现成的。而现成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真语，也就是实相。各个名字不一样，就是但是它跟真语，就是说。我们把它起个名字不一样，但是它是无知是一样的，就是跟真语是一样。就是说，我们把它山啊、水呀、山河大地呀，我们妄想把它起了个名字，但是它本体是无知，而无知般若无知，一切现在就是真语相，就是。所以你不要去加，就是说文字，你搞个言辞到上面去，然后呢，执着于言辞差别，你在差别，知道吧？它本无差别，是我们的差别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就是大便跟幻境，他们是不二因，它都是清净庄严的，就因为它是无知的，因为般若无知，一切现在就是说，大便跟幻境它是无知，无知它就是就是真语体，知道吧？那么说我们呢，有了知，就是认识，然后就打妄想去分别，以我的贪嗔痴为标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体，就是见到这个本体，见到我们本体，不要依妄想，不要依言辞，依什么？依你的真性。你了解真性是遍一切处，是吧？所以你就比例来讲，就是说，昨天我们讲了，就是说，你一为什么我烦恼不断？为什么烦恼不断？那你就是说那个禅师就是说，看看那个，你不要去追求烦恼不断而去灭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切法后面一定有真知在后面，那后面就是真语。就是说，你看看是谁在烦恼？就是说，在烦恼的时候是谁在烦恼呢？为什么虚空没有烦恼呢？就是说，你看到烦恼是因为有真语在后面。如果没有真语的话，他说烦恼不会出来，因为虚空没有烦恼啊。所有色身相互说法，包括我心里都没有烦恼。那烦恼在哪呢？从真语里面出来，是吧？因为真语不了解事相有取舍，就有烦恼。你烦恼呢，是因为有真语在后面烦恼。但是烦恼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真语；看到真语的时候，你就不烦恼了，就是。所以就是说，因为有真语才烦恼嘛，虚空都不会烦恼，为什么会有烦恼呢？就是说，因为虚空没有真语嘛。就是说，当你看到真语的时候，哎，烦恼就断了，就是。所以我们。一念回光，了解哦，原来烦恼是有真语。就是说，你在外面痛苦的时候，就以为你有真语，是吧？你有真语，因为真语起妄念， 他觉得因为有生死神在嘛，就是生死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烦恼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生死呢？因为你不是真语嘛，因为你没有认出真语的时候，所以你真语就已经在无明中。因为真语里面不是二相吗？就是一心二门吗？一心跟真语相通的话，才能够跟真语相应，跟解脱相应了。如果你真语跟根本无明相应，是吧？你就会烦恼，就是才有生死。那生死也因为一心了，也真语啊。这个解脱也因为真语啊，没有真语也没有解脱存在，也没有这个生死可在了。所以六道轮回的生死跟真语有关系，这个解脱也跟真语关系。如果没有真语，认识了真语以后，了解真语以后，那就是说你认出了真语以后，你就会跟真语就可以解脱相应。没有认出来的话，那你的真语还是在起作用啊，你迷惑了是吧？你迷惑了以后，哎，你根本无明跟自摸无明相应，自摸无明相应，但是真语还在那个地方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它随着你的根本无明跟自摸无明互相在攀援，因为攀援才有烦恼，对吧？如果没有真语的话，那么攀援就没有烦恼了，是吧？你觉得花跟花吵架为什么不烦恼呢？是吧？花跟花吵架。就是说那你知道花也是真语啊，就是所以变来变那花摆在那地方，人家把你花移一下都生烦恼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说你自己把花摆在地方去，后来那个人跑过来把你花移一下，然后你再生气了，为什么？这花是我摆的，你为什么？就是说后面还有一个真语在控制着，是吧？花自己它是没有的，知道吧？是因为有真语，所以人家移你的真语就会生烦恼。哎，生烦恼你就知道哦，因为有真语才会烦恼，就是说以后不管生什么烦恼的时候，我一回光返照，哦，因为我有心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你在动我的花的时候，我就生烦恼了，是吧？如果我没有心的话，那花它随便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至于在一切处啊，烦恼是恰恰的呢，显出真语，就是说，不管是这个一切的显现呢，都能够辨别出来。所以呢，但知一切法不可说啊，不可念名为真语。其实后面它是个解释啊，它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是不可说不可念的，不可说不能用言辞说，不能够不可念，就是不可思不可议嘛，是吧？不可念就是你的念头嘛，不可念名曰真语。你看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，这个法就是说不可说而说，不可念而念，就是什么叫不可说而说呢？就是说你知道，但是呢你谁训他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知道凡子，但是不能说，为什么呢？不能说，但是呢凡子我不是说出来的，就是一切法不可说，你立即在口说上了解他不可说的真语。一切法不可念，这就是在可念上知道他不可念，就是说念就是念。念是什么？念就是念头的念，念就是万法印到大脑子里面个念，知道吧？现在我看到这个房子，我看到这个世界，知道吧？这叫不可念不可说。你看大家男的女的出家在家，这不是可说吗？是不是？不可说，为什么？我现在看到的不可说，其实我可说的那是有限的，不可说的这样，就是每个人心中有无限的境界，我也没办法说出来，因为它本来就不可思议嘛。不可议，不可议，就是说我可说的都一定是在我念头里面，是吧？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可说，就是不可说而说，说而不可说。就是说你我说了其实是不可说的，我念念就是说大家印到我当脑子里面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就是一定是假的，念就是不可念，就是你就说这个世界不可念而可念，就是当脑子里可念的体恰恰是不可念的这个真语，而不可说的是不可说的真语，知道？不可说就是理言理念，知道？所以你到外面一会回家去就知道了，只要是可言的，这个是可念的，都是我的妄心。其实呢，这外面都是不可念不可说，叫不可思不可议，就是不可思当老子叫念，不可议就不可能口言说，所以这个世界一花一草皆不可思议，就这样的，听得明白吗？那个呢，你实际上讲讲，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名为真语。所以这一句话是报考的话，就前面讲了这么多，其实就讲这一句话，知道？ 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，名曰真语。比如说一切法本性呢、啊，一切法本性即是真语，这样讲的是吧？真语自体离言啊，解欲口欲言而实实伤，就是口欲啊心欲言而欲亡，就是刚刚开口的时候口就忘了，因为外面就是言辞，知道吗？你又不立言，外面都是言辞，就是这个言无言之言，是吧？念无念之念，那叫大念，是吧？无言之言叫妙言，妙言就是般若。就是我刚刚开讲话的时候，大家男的女的都出来了，是吧？那就是无言之言，就是变。我有一天跟德源法师到那归正寺，归正寺，一个大叔跟他并排走嘛，这个书好大，我比给他看，好大的书啊，他我看到了。因为我跟他辩白，他也看到，就是我要表达我自己看到这个书，向他表达，是吧？其实呢，他也看到了，没有必要的我去表达。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是很多话你不需要跟人家解释，觉得哇好美呀，你不要讲的，别人家知道了也看到很美了，不要你表达。我们喜欢表现自己嘛，就要表达给人家，哎呀，我看到很美，是不是你不知道呢？其实你也看到了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，好像自己。就是说想表现自己呀、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像虚空里面，我也在虚空，你也在虚空里，哇，虚空好大啊！还有你讲吗？然后人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，你是一轮叹语是可以，哇，好大的空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可以叹语，就是说因为你心里感受了这个虚空，但是你想告诉别人的时候你就错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告诉人家也在这虚空呢，他不知道吗？为什么要表现自己呢？我们人都喜欢表现自己，那小孩子开始啊，已经在妈妈面前不断地表现自己，是吧？表现习惯了嘛，所以呢，到寺庙来了，跟师傅也想表现。从小在家里跟妈妈面前表现，在老公面前表现，然后在外单位上跟老板表现，然后到寺庙学佛还想表现，就是一直想表现，不晓得默默地去感受到无言之言、无念之念，知道吧？你说无念嘛，那就是念，念而无念，是吧？你说无言吧，你说无言，他就你看男的女的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无言，没有言，没有言都是言辞。你看花花草草的，那不是风在就风在吹呀、啊，这个鸟在叫啊，男的女的，这不都是言辞吗？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人在讲法，我虚空在说法呢？是吧？那就是无离言，就是没有言，无言之言，就是不能欠言。也不能欠念，因为念欠掉了，那说真语就欠掉了，就是不能有个法可以欠，因为一切法就是真实，就是，所以呢，一切法都是真的，一切言都是真的，我不是口上说，不是心里幻想，是一个真正实施的，宇宙在现念，也就是彻底来讲，宇宙就是个念，宇宙就是一个言辞，就是般若的讲法。就是如来现身，知道吧？就是整个法界是如来现身，诸个鸟语花香就是佛陀在讲讲法，就是讲法讲什么呢？讲真语体嘛，就是离言真语嘛。这是言辞和思念，就是说你不要再动大脑子，很累的，知道吧？你的大脑子怎么讲得过佛陀呢？怎么能思维个佛陀？佛陀鸟语花香都是佛陀的这个口语，是吧？山河大地就是佛陀的。念就是你看佛陀念，你的念呢就很累，知道吧？你的大脑子胡思乱想，你就把自己躺平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善报四重恩，
善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头苦，
下济三
头苦，恶有见闻者，
恶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。尽此以报身，
尽此以报身，
腾山极乐国，
腾山极乐国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